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月份获知25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陕西法轮功学员张翠芳被非法开庭3次。吉林法轮功学员吕建杰生前所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4月份获知有25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当局迫害，含冤离世，其中2023年13人、2022年6人、其他年份6人，分布于11个省自治区。今年1至4月份获悉共8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河北省秦皇岛市阜宁县8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贵斌老人在河北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51岁的王玉东经历了13年的冤狱，含冤离世，妻子已遇害，留下6岁孤女。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法轮功学员王健被枉判7年，在吉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曾遭冤狱8年，武汉流水生与妻子胡明秀遭迫害离世。遭冤判7年的黑龙江省鸡西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唐淑丽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信息采集时间为今年4月1号至4月30号，迫害致死发生的时间可能在数月或数年前。今年4月获知消息，并在明慧网报道。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榆林市法轮功学员张翠芳女士去年8月被榆林市榆阳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张翠芳已经被法院非法开庭3次，目前没有结果。现年60岁左右的张翠芳居住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她曾经身体虚弱，生了孩子后又患上气管炎和半身麻痹等疾病，长期治疗未见好转。1998年9月，张翠芳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月就停止了药物治疗，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张翠芳曾说，法轮功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挽救了我的家庭。我的丈夫因为煤气中毒成为废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我曾经考虑离婚，但是我通过修炼法轮功没有放弃他，我们的家庭依然完整。自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张翠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抄家、绑架和判刑等迫害。2014年，张翠芳遭遇府谷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的非法抄家。2017年7月，由于家中存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张翠芳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半。去年8月，张翠芳被榆林市榆阳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受近8个月的非法关押后，今年3月初被法院第一次非法视频开庭。因张翠芳在庭审中不配合说话，庭审被取消。3月中旬，明慧网曝光了榆林市榆阳区政法委头目对张翠芳的迫害后，张翠芳又被带到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近日获悉，在5月1号前，榆阳区法院第三次对张翠芳非法开庭，目前没有结果。开庭前也没有通知家属。据明慧网报道，吉林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吕建杰女士曾经被中共当局劳教迫害2年，经常被中共不法人员上门骚扰，以致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吕建杰就要外出躲避。中共长期的骚扰迫害导致吕建杰2017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时年53岁。吕建杰原是柳河县中药厂职工，他修炼法轮功后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家里孝敬公婆，勤劳持家，深得公婆及家人的尊敬认可。在外打工做家政服务期间，吕建杰受到多位雇主的好评和信任。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吕建杰曾去北京国家信访局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驻京办劫持回柳河，非法关押在看守所3个月。后来吕建杰被中药厂无故开除。2001年， 吕建杰再次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非法抓捕后关押在柳河看守所，大约两个月后被非法劳动教养两年，送往九台市野马河劳教所迫害。期间吕建杰被强制洗脑，不让睡觉，被罚面壁站着，一站就是20多天。因为吕建杰坚持不放弃信仰，被警察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继续被车轮战洗脑，每天2点多睡觉，5点多被强制起床，实行精神洗脑折磨。警察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电棍电击，用手铐铐在床栏杆上。2009年，吕建杰又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劳教所拒收。后家人交了保证金，为其办了所外执行。此后每到敏感日会有什么风吹草动，吕建杰就不敢在家待了，经常要外出躲避。这样长期高压紧张的日子对他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2017年10月，吕建杰含冤离世，时年53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庆513法轮大法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印度普纳80名社工人员学练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俄罗斯莫斯科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内的植物公园集体练功。他们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开始学练不久的新人。集体练功结束后，多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感谢师父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卓亚苏洛娃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年，他说，对我来说，大法是我的全部生活。从我8岁开始，我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为什么出生在世上。当我在62岁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似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苏洛娃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日，也是老师的生日，这一天成了我最珍贵的节日。在这一天，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师父和我的同修，可以和他们分享这种喜悦。索菲亚·阿维利娜说，我从1999年开始和我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在这段时间里，修炼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维利娜说，我在生活中以大法的原则真善人为之道，这些原则一直帮助我在生活中应对工作家庭中的困难，在社会上做正确的事。他感恩地说，5月13号这个节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和我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祝贺师尊，感谢师尊给世人传了如此宝贵的礼物。据明慧网报道，4月21号，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印度普纳市一所知名的高中，为近80名社工人员开办一次弘法教工班。参与者们在学练功法中感受到法轮大法宁静祥和的能量后，表现出浓厚兴趣，表示要继续学练大法。这所高中名字在梵语中意为知识觉醒者，是位于普纳的一所多学科学院。4月份，学校社工小组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学校教工，其中的一名社工人员萨玛塔扎维尔夫人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了解到法轮大法，她说，法轮大法的功法真的是让人受益，帮助我在疫情期间保持平静，我想把这么好的功法与同事们分享，所以在我们圣瓦蒂尼小组安排了这次弘法教工班。法轮功学员在学校礼堂举办了1.5小时的弘法活动，他们演示了法轮大法的全部5套功法。 其中一名学员用幻灯放映演示文稿，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功法及其核心原则真善人，并讲述了中共是如何迫害这一精神信仰的。整个社工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学工者们分享了他们的惊喜体验。他们普遍认为法轮大法功法简单易学，功法音乐非常舒缓。活动结束后，这个团体的代表要求进一步跟进，希望以后继续修炼。学员们表示，他们会尽快安排更多的弘法教工班，并将当地的联系电话和法轮大法网站的详细信息与小组分享，并赠送给这所学校的图书馆一套英文和印度文版的《转法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24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2023年飞天大学中城校区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从墨西哥到中城，提高心性与做好大法项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我将和大家分享我得法在大法项目的合作中提高心性和来到中城的修炼体会。一、得法。我在墨西哥出生，并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家庭中有六个成员，其中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我三人修炼大法。家中最早得法的是我的母亲，那时她重病，一个医生推荐她去寻找一个能打开她的能量通道的功法，所以他就开始打太极拳。然而太极拳老师却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于是他便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个修炼人，而他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健康。那时他总是邀请我去练功，但是我并不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我很爱运动，所以有一次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练功了。我发现年纪大一点的人可以很轻松地练完第二套功法，而我却在抱怨，忍不住想要把双臂放下来，所以这让我下定决心要弄清楚法轮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我在州政府担任要职，有权力，有金钱等等，但是我心里并不快乐。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一直在寻找快乐，但我没有在市场营销和媒体工作提供的任何东西中找到它，也没有在任何宗教中找到它。记得那是2010年12月，我唯一的新年愿望就是找到一位师父来教导我，收我为徒，并使我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及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2011年5月，我应邀去学了一个周末的转法轮。看完整本书后，我意识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师父，师父就在人间救度我。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大法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在这近13年的过程中，师父带领我走上了这条提高心性的道路，并做到了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就建立在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和严格的规则之上，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要求那么高。现在我感谢大法，我明白了是师父保护了我，并为我的得法而做准备。二，在参与墨西哥大法项目中提高心性。我在墨西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个面对面以及网上的讲真相项目。在中共病毒爆发期间，我曾参与神韵推广、 纪录片推广、大纪元的西班牙语团队的制作和内容撰写、主持现场网络研讨会，以及在脸书上介绍法轮功功法。下面我想分享我的一点修炼经历。一次，一位同修跟我说，你看起来在练功、学法、做大法项目上都很精进，但是我感觉不到你的善，你真的很粗鲁。他的这番话让我心里很难受，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改变自己。修炼不是只关于学法，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实修，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而且只有那样，我才能在讲真相中触动更多人的内心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这就是我如何诚实地培养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心。我把他们的需求放在我的前面。三、修去傲慢。我拥有市场学的硕士学位以及商业策划的博士学位。在过去，我想作为一个拥有这些学位的人，而我就应该在做决策的那种岗位之中。然而，当我在修炼上提高后，我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是配合，并与项目中的其他人形成整体，互相扶持。我明白，协调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四、第一次来到中城的修炼。2015年，我第一次来中城，并在这里生活了三个月。有一天学法时，一位同修说，这里将来会有一所学校，我心里就想，我想在那里工作，但那时我需要回到墨西哥完成我的学业。在我回到墨西哥去完成学位的那段时间，我知道我必须有正念，并保持崇高的道德，只有那样，师父和众神才能为我返回中城做出必要的安排。所以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我的经历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在纷乱的常人世界中，我学会了坚强，不被社会上人们的舆论和批评影响，坚守我的道德准则，不被堕落的环境影响。毕业时，我向飞天大学提交了工作申请，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知道自己的修炼还需要提高。我不断地向内找，明白我必须放下对到中城工作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让我难受生气的那颗畏思的心，而这颗心使事情自然发生，也让我得不到师父为我的人生做出的最好的安排。意料之外的，我在2022年的一天收到了一个来自小莲花学院的电话，那边有一个墨西哥小男孩需要人帮忙翻译。我抱着一个平静又感激的心态，回复了一个简单的好。而且，由于我在墨西哥所教授的硕士课程是在线上的，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搬到中城来，帮助那位大法小弟子。在小莲花学院做志愿者时，我最开始做的是翻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最深刻的体会是，我被分配去负责全体学生的练功。我想，我就是个执行人，真正救度这些宝贵的小孩子的是师父。看到50个小孩子在打坐时，真的使我很感动。6个月后，我的旅行签证过期了， 我需要返回墨西哥。想要再回到中城工作，就需要一个工作签证，而工作签证需要很长的一个行政和法律程序。那段经历帮助我继续提升我的心性。当时美国已经强制性的要求所有入境的人接种疫苗，我要乘坐的那个返回美国的航班也要求了疫苗的接种。当时我还没有接种疫苗，当他们不让我上飞机时，我的心就动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说，旧势力不能拦着我，我即使不接种疫苗，也一定会有一个安排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幸运的是，我后来接种了疫苗，拿回了我所付的机票钱，并重新买票，于两个月后飞去了美国。五，在教授的岗位上修炼。最开始，我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并且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作业。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师父如何教导我们，师父总是非常慈悲的。我改变了我上课的方式，变得更为我的学生着想。结果我所有的学生都得了 A， 并记住了课堂上所有的新知识。六，清理环境。我住在学校的宿舍，在我刚来到宿舍的时候，房子里有很多杂物，有点像一个仓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我必须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尽管它不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必要的事情。我会发正念清理另外的空间。首先，我会将有用的东西和没用的东西分开。其次，我会把每个东西放到指定的合适的位置。在那之后，我会制定规定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积极的氛围。我现在和12个人一同住在宿舍，我们的房子都很干净，甚至其他来访的同修都会说，你们这里就像一个宾馆一样。我现在是女生宿舍的宿舍管理员，由于我的努力，我被分配去管理大学的设施和做大学男生宿舍的管理员。七，修心。我去看大学男生宿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的房间很乱，我就想，谁会帮助我打扫和整理呢？师父总是帮我，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层次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通过我的行为，宿舍中的所有年轻学生都开始帮助倒垃圾、清理地板和清理其他的东西了。我明白，我们是一个整体，而我们形成整体是可以成就很多事情的。我非常感谢所有乐于帮助我们改善学校工作环境的人们。我看到，拥有一个干净的空间，让学生和员工们更加爱笑了。他们知道，不管我有多忙，我都会帮助他们。而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师父给我的心里装满了慈悲。当我更加精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颗更慈悲和更忍耐的心。当我不够精进的时候，我的自私心就开始横行霸道，我就会为自己有很多工作而感到不平。八，在上舞蹈课中修炼。我们现在在准备一个优雅而女性化的编舞。起初，我的动作很笨拙，一想到要做很女性化的动作，我就笑了。我意识到，这是我必须消除的观念。我把女性化与软弱联系在一起，而且现代教育告诉我，女人要坚强。当我看到心里有那个物质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它，慢慢的就把它清除了。 现在我的动作更柔和且圆润了，我也可以看到我的脸发生了变化，而且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变得更加温柔、女性化、耐心和灵活。在课堂上，所有的动作都需要很大的力气，很累，但同时我们的脸要保持温柔和细腻。现在我更懂得如何去做一个淑女了，内心强大但温文尔雅。感谢师父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成为飞天的一份子，能够在这里工作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坚信我们是一个肩负着相同使命的团体。
请听2023年飞天大学中城校区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学员谈修炼大法让我认真思考人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我从2020年开始修炼，我自己做出了想要修炼的选择，而不是因为我妈妈让我修炼。我今天想交流的是我对睡觉的理解，以及我得法的过程与对情的理解。第一部分，我对睡眠的理解。当我刚开始修炼时，因为我想在早上练功，所以我经常早起，也不怎么睡觉。即使一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练功，我也会有早起的动力。然而我经常会在课堂上或在白天有时间的时候打个盹儿。我听到的故事是关于同修们放下对于睡眠的执着，这些故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不可思议。打比方说，有些同修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并能保持一个超级严格的作息，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以为自己也在做正确的事情。然而我意识到我有点走极端了，我算了算，把所有睡觉和打瞌睡的时间加在一起后，仍然睡的时间差不多。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的日程安排也很轻松，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学校结束，夏天开始后，我开始偷懒。当时我是根本没有必要早起，我认为我需要补补觉，所以我开始多睡，并且睡懒觉。大学在九月开始，我又自己住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早上早起练功，并在周一到周五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我却总需要在白天本该精力旺盛的时候喝很多咖啡来帮自己提神，而且我在早上靠着大量的咖啡来保持清醒。虽然我在早上应该处于一天中的上升阶段，我的能量应该在这个阶段达到顶峰，但是我在早上还会经常犯困的，而到了晚上，我就会因为白天效率低而熬夜，还常常留有充足的精力工作。第二天的上午，我又会在课堂上睡觉。我当时心想，这对我来说似乎真的不对。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睡觉本身不是魔，它是人必须休息的一种因素，这也是宇宙构成的一种东西，一种因素。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你在修炼中睡觉，那么它就能起到一种魔的作用。不让你修炼，它本身不是魔，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反过来讲，又是为加强你意志而起作用。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 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练功时困，本身也是思想业力起的作用。其实，我在第一次开始通读师父的所有经书时，我经常会打瞌睡，在小组学法时，或在火车上听法，前一会儿在学法，一眨眼就会打瞌睡。有时，我会用师父在广州讲法时提到的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在听讲法中睡着的人，仍然知道他们听到的一切，只是他们有业力，师父要消除业力。但是我在学法的时候睡着了，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当时我克服了这种干扰，至少在学法期间没有再睡着。最近，我在学法时又开始有一些干扰，在学法期间，我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但学完后就会睡着。我想，至少我在学法时没有睡着。然而事后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干扰。我意识到这大大拖延了我的一天的计划，使我无法做工作和其他事情。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像我刚开始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样，在学法期间站起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事实证明站起来对我很有效。我认为在学法时睡着的问题，是我在睡眠这个问题上达到了新低。一位同修与我分享说，他的睡眠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不想面对我的执着或世界，并利用这件人之常情之事，把它作为一种逃避的途径。就像师父说，睡眠在修炼过程中会扮演魔的角色。对我来说，睡觉有很多意义，拖延、自满、飘飘然、想逃避等等。我想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首先需要有做得更好的意愿。一旦我真的想放下执着或拒绝干扰，克服它就变得容易多了。对我来说，我意识到我并不真的想在第二天早起，我的主意识必须变得更强，这样我才能早起。我也觉得我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睡眠，而且对睡眠中所获得的安宁很执着。然而我也知道外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所以我在早上早早起床，因为练功是至关重要的。我克服这一障碍的意愿需要变得更强。有些执着，如玩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在逻辑上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摆脱它们。其他一些执着，如欲望和愿望，就难得多。第二部分，开始修炼与我对情的理解。我刚开始修炼是在2020年初，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是个修炼人，我非常努力地想和她在一起，甚至认为修炼会提高我跟他在一起的机会。当然这并没有成功，然而我相信我的这个根本执着是当初让我进入修炼的原因。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我进入修炼时的心并不纯净，我需要摆脱我的根本执着。师父其实很清楚地解释了情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种可以让人类按照三界的规律生活在这个空间的物质。对于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来说，我认为放淡它就是我不被情所困扰的最好办法。一开始我其实挺苦恼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这当时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我刚在私立高中得法的时候，学校中有相当严格的规定，男生和女生不允许互相接近。上这个高中之前，我来自公立学校，所以我认为这个规则非常荒谬。然而我意识到，这背后有许多原因。我们学校的任务是在教育中振兴传统文化，并教导我们男女之间的伦理。我意识到的是，一旦我在一个女孩身边待久了，不产生任何亲密的想法就会变得比较难。也许她的头发看起来飘飘的，或者她的眼睛有点发亮，像这种事情真的会把你束缚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相信他们是自然的。然而作为修炼者，我们应该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适当的事情留到适当的时候。 对我来说，这也是忍耐的一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红银六中为什么如此强调传统文化的原因，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是神赐予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恶魔利用。同时，我把传统文化理解为真善忍在这个层面的表现。作为修炼者，我们要吸收这些价值和他们在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我可以在游行中发放成堆的传单，这很好，但如果我的内心仍然是个坏人，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被情所纠缠是无比诱人的，因为它就像一种无形的毒品，但是无论你觉得你飞得多高，你就会摔得越狠，即使是常人也会摔跟头。作为修炼人，也就没有必要去造这种业力。我说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但我仍然需要经历那个阶段，拒绝我在这方面不好的想法。我还意识到，许多修炼者，尤其是年轻修炼者，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我曾经开玩笑地问过一个16岁的朋友，为什么要跟另一个同修交往？他认为未来他们两个可以成家，觉得他谈朋友这件事里也不是不符合传统文化。我的朋友知道，传统文化故事讲的一生其实是有安排的，所以我就顺便为他分析了他的这两条路。要么他当时谈的这个女孩就是他一生中的那一位，那么他们现在就一起挥霍他的青春。在他40或50岁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情感。当他们坐在餐桌前时，他们可能只是默默地吃饭，过着非常无聊的婚姻生活。另一种情况是，这个女孩不是他最终的那一位，那么当他遇到他真正的对象时，他有没有脸把自己所剩下的爱给他呢？就算是从情的角度来讲，早期谈恋爱没有任何的意义，何况我跟这个同修交流完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分手了。我都意识到，在年轻时对情的过多的执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的难听点，这就是浪费我的精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泄呀。我对师父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修炼人要先通过情或欲的考验的理解是，这是为了看我们能不能修炼。如果我一直沉迷于情，把精力花在这些短暂的情绪上，我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修炼自己，在修炼中提升进步。当我意识到这种欲望真的是来浪费我们的精力和精血之气，直接阻止我们修炼时，我相当震惊。这个恶魔的影响与中共邪党一样，只是与间谍和拘留所相比，它更普遍、更有效、更容易接触，它真的会抽走你的能量。我知道在今天的文化中，约会和性行为已经成为如此普遍的聊天话题和文化主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心态和坚定的学法基础，就很难抵制它。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不知道界限画在哪里。我妈妈告诉我，在你上高中之前不要和女孩说话。当我上高中时，我妈妈说要等到大学，现在我上了大学，我妈妈又告诉我再等一等，直到我比如说25岁。难道我妈妈会在我25岁那天告诉我，我需要等到30岁？这真的像中国的老话说的那样，男30而娶，女20而嫁吗？然而渐渐的，我意识到男人在一段关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支持性的角色，是一个女人可以依赖的人。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房子，我有什么可以支持另一个人？我认为修炼人应该随其自然，但我不认为这就是在常人社会随波逐流。我以前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我把自己与常人社会相比，而不是与大法设定的标准而衡量。是的，社会上总会有更差的人。 作为一个曾经充满傲慢的人，我知道把对我今天的交流当耳边风会比放在心上要容易得多。但是作为一个过去犯过很多错误，甚至由于我找借口犯错而差点失去生命和修炼机缘的人，我希望其他同修，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能更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6日。我是1994年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83岁了。我能健康地活着，拥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赐予的。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如糜烂性胃炎、贫血、低血压、心动过速、经常晕倒、腰肌劳损等病症，严重时呕吐不止，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痛苦不堪，煎熬地度过每一天。1993年，我经朋友介绍，幸运地遇到法轮大法，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和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当时虽然没有走入修炼，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开始管我了，救我了，救了我这个家。我于1994年正式走入修炼后，出现了很多奇迹，感恩之情难以言表。下面回忆几个片段，来见证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一，参加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1993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看到中国法轮功的展位前有很多人在排队，排三行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那天上午，我来到博览会，人太多了，我没有挂上上午的号，就排队等着挂下午的号。等了很久，下午的号也没排上，我很失望，左顾右盼还舍不得走。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说，病人没来，要退号，问我要不要。我急忙接过来这张珍贵无比的票，心里这个感激啊。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看到了我当时迫切的心情，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到这张珍贵的票，我没有想到给自己治严重的胃病， 想到的是请师父给我孙子治病。我孙子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身体不好，不能做激烈活动，不能上体育课。师父的弟子说，师父太忙了，弟子给治效果也是很好的。于是师父的弟子给我孙子治疗了。仅仅这一次的治疗，我孙子回家后病就好了，连蹦带跳的，也能踢足球了，一切活动都正常了，学校的体育课也能上了，家人都感到非常神奇。有名的大医院都没有治好，气功师才给治疗了一次就完全康复了。后来到医院做检查，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简直太超常了。在这次博览会上，我请了一本宝书《中国法轮功》和教功录像带，我在摊位上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是那样的高大魁梧，年轻英俊，帅气伟岸，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师父，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师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正，那样慈悲，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仰望着师父，激动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人好像木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这时有几个人想请师父在宝书上签字留念，我也跟随着他们请师父签字，就是心情激动无以言表，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事后想起这件事，非常内疚，非常自责，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说出来呢？就在师父在宝书《中国法轮功》上签字的一瞬间，我身体顿时感觉非常舒服，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幸福极了。修炼后才知道，那时师父就已经管我了，给我净化了身体，在此叩谢师父洪恩。我从博览会回到家，天气很冷，肚子很饿，我特别想吃饭，吃饭时狼吞虎咽，食欲很好。吃完饭我才想起来，胃怎么不难受了，还吃了一大碗饭，吃得很香。这对于我这个常年胃病严重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真是奇迹。我又高兴又激动，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功太神奇了。老伴儿看到我一下吃了一大碗饭，也由衷地感到这个法轮功不一般。1994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了，从此人精神起来了，心情愉悦，脸色白润，体重增加，精力旺盛，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好。二，参加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我有缘参加了师尊的代工报告会，听到师父讲的法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过的高德大法，越听越觉得师父讲的是天机，自己感到融在大法中太幸福了，都太幸运了，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佛法，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世间苦难皆有因缘，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师父讲的法理深入浅出，理白严明，可是内涵却很博大，如雷贯耳，深深震撼着我。我下决心跟随师父学到底。报告会上，师父说给大家调整身体，让大家站起来，想自己的一种病，或者想家人的一种病，让大家伸出一只手，男左女右，手心朝上，同时让大家听师父口令，跺一只脚，全身放松，眼睛微闭， 师父打出法轮，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觉得师父太好了，太慈悲了。当时我也没有想自己的病，想的是二女儿胆结石的病。从此，我二女儿的胆结石也奇迹般的好了。师父有着无量的法力和无上的功德，不辞辛苦救度大众，大法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人。三，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我老伴儿原来是一个老病号，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腰肌劳损，严重时不能直腰，前列腺肿大，经常感冒，经常上医院治疗，长期服中西药、吸氧、输液等等治疗方法。自从我修炼以后，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非常相信大法，都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随着老伴儿深入地了解大法的真相及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后来也走入了修炼，所有的病症都好了，多年来都不用去医院了，也不用吃药、吸氧和输液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儿女们省心了，工作也安心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多多。我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我们修炼，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到了大法的福益。有的在车祸面前平安无事，有的身体病痛很快得到康复，有的做生意一切福顺。三女儿在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一名坚定的修炼者，精进实修，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小女儿现在也成为一名新学员，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单位、家庭中做事为别人着想，体谅对方，宽容对方，在亲属范围内也力所能及地讲真相，弘扬大法的美好。还有我的几个外孙，小的时候都跟着我练功，有的还开了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他们后来没有坚持练下去，但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他们幼小心灵深深扎了根，他们人品正直，事业顺利，家庭和睦。我的大家庭深受大法洪恩，孩子们孝顺，老人们健康，大法真善忍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家。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度之恩。我们全家深受大法的恩泽，总想把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将宝书赠送给亲朋好友，或将大法真相录制在 TF 卡里，赠送播放器传给他们听，还有时到亲朋好友家里教给他们练功，许多人都受益匪浅。我三女儿的婆婆是医院的常年病号，明白真相后非常喜欢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生命垂危之际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救度，起死回生，健康地度过了幸福的晚年。我小女儿的婆婆患有直肠癌，住进医院后越治病情越厉害，我们不顾路途遥远，带着真相资料多次去看望老人，她看到我们身心健康，体力精力犹如年轻人一样，也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我们对她的真诚关心，接受了我们的劝告， 相信大法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邪党组织，身体越来越康复，不久就出院了，自己在家能料理自己的事情。他闺女看到他母亲康复如此快，也相信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三退，退出了团和少先队组织。他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对他母亲的帮助，激动地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有大爱啊。我老伴儿也借他们朋友聚会之机现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迫害真相，使很多人了解真相，选择了三退。我的表妹是一位肺癌患者，多次听真相，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得到了调理，病症越来越轻，去年也走入了修炼。他说，我从法轮功里受益了，我要弘扬大法，弘扬真善人。原来我听信了广播和电视谎言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我从内心向李大师道歉，法轮功才是净土，才是使人提升的好功法。我谢谢李大师对我的救度。他经常向他的亲属和邻居等朋友谈论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讲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讲因果报应，讲邪党的邪恶等等。他用具体行动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师父的洪恩。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通过心传心，口传口，把大法的美好传得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入人心。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选择美好的未来。施恩难报，唯有精进，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